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14日，今日读经，阿摩斯书7至9章，约翰三书导读。先知阿摩斯对以色列发出审判的哀歌之后，开始进入神所启示的4个意象。首先7章是3个意象和1个历史插段。由于以色列的罪恶和麻木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神必须要审判。就如今天我们有时呢，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活在罪恶当中，还以为自己是敬虔，这是极其可怕的灵性黑暗。1至3节是神启示的第1个意象。在北国以色列的第1季庄稼收割之后，正当第2季庄稼长出来的时节，神已经预备了大量的蝗虫，因为蝗虫之灾代表对百姓背弃盟约的严重惩罚，所以先知为子民代求。神听见代求之后就后悔了，后悔的意思是怜悯和忧伤，于是第1灾就免了。4至6节是第2个意象，神要用火来烧灭以色列，火呢代表战争或天灾，先知看到又代求，于是神再次怜悯，把火灾也免了。这说明呢，神的仆人的代祷非常重要。7至9节是第3个意象，先知看到一根系着铅砣的绳子，代表建筑工人用的那个直尺，而以色列呢，就如一堵墙，已经凹凸不平了，快要坍塌了。神经过标准的测量，不会再宽恕以色列，因为北国的宗教和政治都已经偏离了神的标准，必须要拆毁重建。10至17节，为了证明拆毁的必然，意象中呢插入了一个邪恶败坏的祭祀例子。本段的写作手法是 AB 次 A交叉写作结构。 A 部分10至13节讲到伯特利敬拜牛犊的祭司亚玛谢派人到以色列王那里告阿摩斯的状，说先知天天都讲王要被盗杀，民要被掳去的凶恶预言。自古以来，谁讲罪讲真理，谁就得罪那些想听好话或吉利话的人。若不是出于神的呼召啊，谁敢传讲真理呢？于是亚玛谢就恐吓先知赶快逃命，要讲预言就去南方犹大讲吧，因为伯特利是耶罗波安王的宗教政治势力范围，你先知最好给我闭嘴。与之对应的次 A 部分16到17节，阿摩斯当场就对这个威胁先知的假祭司宣告审判，说他和他的家人必被杀，以色列也必被掳去。此插段的中心呢是 B 部分14到15节，先知回答假祭司说自己本是牧人和修理桑树的，但是神拣选他向以色列人说预言，口气谦卑，又有从神而来的呼召，人能把他怎么样呢？8章1至2节是第4个意象，神启示先知看见一筐夏天熟透了的果子。收割代表死亡，说明以色列的结局必不再宽恕，甚至先知代求也无法阻止这个审判。3至14节是 AB 次 A 结构， A 部分3节对应次 B 部分9至14节，揭露了宗教和的悲哀就是不听神的话，审判之日很快就会来到，当黑暗饥荒和干渴来到的时候，必将尸横遍野，无人作神。 当黑暗、饥荒和饥渴、干渴来到的时候，必将尸横遍野，无人作声。中心句 B 部分四至八节，以色列在宗教、商业、政治上的罪行，让神不能再宽容了。九章是对以色列审判和复兴的启示，并以交叉写作结构来结束这卷书，宣告神是公正公义、绝不偏袒的真神。 A 部分一到六节讲到毁灭与审判，神要先知来攻击圣所，而以色列无法逃避，甚至被掳到列国还要被杀，真是降祸不降福，为的是让人知道谁是宇宙的君王。对应次 A 部分十一到十五节讲到神将来在未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圣所，并建立千禧年国，使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归向神，那日子是充满丰富而平安的日子，必定降福不降祸。交叉中心 B 部分七至十节前后对应，分别讲述百姓不要自以为是选民而不遭灾祸，但是神却恩待列国。交叉中心呢，在八至九节宣告神是公平审判之主，审判的目的是要指明像塞麦子一样，审判的目的是要把指明像塞麦子一样，只留下悔改的余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子民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公平公正的宗教、政治、经济和敬拜神的生活。这个要求同样的适用于今日教会的信徒。新约约翰三书，这是使徒约翰的第三封书信，主题仍是围绕真理与彼此相爱。本书呢，对教会中的教牧领袖与平信徒领袖之间的矛盾处理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按真理而行，就能分辨谁是忠心而属神的，谁是行恶而不属神的。本书是平行发展的写作结构，一至二节是问候， A 段三至八节是以第五节为中心，记录收信人接待神仆人的例子。次 A 段九至十二节是以第十一节为中心，记录恶待和接待神仆人的两个相反的例子。十三至十五节也是问候。首先来看开头的问候，这封信是约翰写给他亲自带领信主并且培训过的属灵孩子该由。该由呢，是约翰在真理中所爱的，不单是诗人感情上的关系。约翰用当时惯有的问候语说，愿你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正如你心灵丰盛一样。这句话呢，被一些极端的灵恩派来滥用，他们以此来支持自己的成功神学，并由此发展出举世闻名的治疗牧养的施工，到处传讲追求地上的财富和身体保健的福音，居然呢非常受世人和一些教会人士的追捧。但这不是约翰的原本的意思。约翰的问候就如今天我们写信或见面说你好吗差不多，更多的是盼望对方在圣经真理上多花点功夫。约翰非常喜乐的原因是因为听见有人为该由做见证，说他忠于真理并按真理行事为人。没有什么比这个事更让牧者喜乐的了。想象一下，约翰如果来到我们教会里，看到一些人用他们的问候语当作物质、金钱、身体保健的精致招牌，会做如何反应呢？五至八节是约翰对该由的嘱咐，并称该由为亲爱的弟兄，表扬他对做客旅的传道者所做的接待。而这些被接待的弟兄在教会前面呢， 教会面前呢，是为该犹的真爱做见证。该犹不但接待服侍，还慷慨地给予路费，因为这些传道人是为基督的缘故而出去传福音、培训门徒，他们一般不会向不信者寻求帮助，所以教会一定要慷慨地帮助和接待这些传道人。其实接待传道人就是接待主耶稣了。如果我们不能出去宣教，但至少可以在物质或金钱方面做点贡献吧，这样我们也与传福音的人一起同工，并得到一样的赏赐。但是也有反面的例子在教会中出现。九到十一节提到，在约翰牧养过的教会有一个喜欢做平信徒领袖的人，叫丢特斐。他收到约翰写给教会的一封关于帮忙接待约翰同工的短信，可能看到此信当中有对假教师的批评的真理信息，就大为不悦。他也许呢以为自己是教会的元老级人物，也或许呢他是当时极端灵恩派的领袖，对约翰所讲的真理与彼此相爱不以为然，却对假教师的言论颇有好感。他作为平信徒的领袖，很会利用人际关系来拉拢一批无知的信徒起来与约翰牧师作对。今天不就有一些贪图私利的会众领袖起来把讲真道的牧者赶出教会而自己上位吗？他们是教会中极大的分裂因素，若不回归真道，迟早会有世上的小学或手段来毁掉神的家。这个丢特斐因为记恨而控制了会众，不但不接待约翰的教牧团队，还拒绝约翰牧师的权威。他们在背后恶言毁谤，想尽办法摧毁牧者的声誉，这种虚假捏造实在是明目张胆了。他不但只动动嘴皮子哟，他还到处上门去游说一些会众，警告谁接待或者支持约翰及其同工的话，就会把谁开除出教会。他自己犯罪也就罢了，还用卑鄙的手段强迫其他的信徒也成为旁观冷漠之人。十一节听到报告此事的约翰劝该犹不要效法恶，而要效法善，因为行恶的人不遵行神的命令，也不认识神，在教会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但审判必从神的家起手，这才是首要。十二节讲了一个有美好见证的弟兄，叫做迪米丢。从名字上看呢，也许他曾经是个异教徒，现在却有众人和真理为他做见证，对比那个恶人丢特斐啊，真是有天壤之别。最后十三至十五节是结束的问候，见面沟通比书信更好，相信约翰呢要与那些控告毁谤并分裂教会的人当面对质，像使徒保罗一样，希望此人呢能够悔改。希望如果他们不悔改呢，就与两三个见证人一起对其施行教会的纪律惩治。应用：先知阿摩斯对祭司的审判和约翰对平信徒领袖的控诉，表明神的家中呢会有很多冲突和矛盾。虽然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而且都觉得是正确的，甚至有人犯罪了还敢对天起誓说自己是天地良心呢。正如以色列人或者是这个丢特斐都觉得自己是忠于真理的，视先知使徒为害群之马，并利用属世的各种手段把先知和使徒赶出教会，但是真理就失败了吗？不，我们还有很多按真理而行的神的儿女，他们绝不会向罪恶妥协， 也不会孤军奋战，因为教会的元首基督必与我们同行。我们只要遵行主的命令，忠于圣经真道，效法善，并接待那传讲真理的仆人，就必得到奖赏。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按真理而行。